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马可福音好像三段，似乎是三个不同的主题，一个谈到可不可以离婚，一个谈到为孩子祝福，再来谈到一个年轻的财主进天国的事情。但是三个似乎是独立的不连贯的一个题目，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主题，这个共通的主题就是，换句话说，有人在问一个问题，做基督徒什么意思，做基督徒会得到什么，或者基督徒有什么改变。这三段圣经所提的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都是耶稣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耶稣在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世为人行事为人的一些准则的时候，耶稣的回答常常是某种程度上来看相当的极端，都是超越当时的人甚至我们今天的人所能够接受的或者我们明白的。每一个答案英文叫做很 radical， 很激烈的，很极端的。我们中国人都喜欢中庸之道啊，希望是不要这个极端，不要那个极端，两个极端加在一起除以二，刚好中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做基督徒比做革命党还要革命的。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好像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党一样，他提出了一些观念，当时的法利赛人这里耶稣的门徒身上用一个字叫做稀奇，就很稀奇，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是这样子的呢？其实这正是耶稣要提醒我们的，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方面这个世界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观念想法做法已经受到整个世俗的影响，甚至受到魔鬼的蒙蔽，所以以至于不但世俗的人的观点做法已经慢慢跟着世界妥协了，就是在信徒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也是今天的教会信徒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也是被这个世界同化掉。耶稣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的一些答案，他强调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人生我们叫做分别为圣，跟这个世界要有分别，然后在分别为圣的时候，因此我们要跟这个世界好像要划清界限，我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怎么样，好像耶稣要强调这些事情。所以在婚姻的观念上，对孩子的态度上，以及对财富的观念上，耶稣提出一些好像是非常强烈的一种他的观点，但是这是值得我们去仔细的去思考。所以第十章一开头的时候，耶稣从那里起身，他来到犹太的边界，然后约旦河外，那众人又聚集到他们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他这边就提到说，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这句话很重要，因为第二节最后说，法利赛人来问他这个问题，关于休妻可以不可以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因为有困惑来找答案的，这样说得很清楚，动机本身就是不良的动机，试探他，表示说很多时候法律上的问一些问题不是要问答案，答案他们自己自有答案的，不管耶稣怎么说，他们照自己想做的去做的。正如今天有很多人问一些圣经的问题或什么样的问题，有些人是诚实的寻道者，他在问一个诚实的问题，但也有些人就是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我心中自有答案，无论怎么说我心中像是吃了秤锤铁了心了，那还怎么还问呢？这个问本身就有点试探的意思。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为什么？因为休妻的问题在当时很敏感，没有多久以前，也就是说可能在几个月以前，或者说更短的时间以前，你记得施洗约翰被杀头，他为什么被杀头呢？因为当时统治加利利那一带的希律王的儿子，一个另外一个希律，他娶了他的弟弟的太太，说的不好听，这叫做搞第三者。他太太有一个对，他的弟弟有个太太，他们两个本来关系不管怎么样，他是叫横刀夺爱，所以因此施洗约翰就责备了希律，希律就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牢里，然后在某一天的宴席上，希律的这一个后娶的这个老婆当然知道施洗约翰说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什么什么的，不高兴， 所以在那一个宴会当中，当他的女儿在跳舞，西利王心情太好了，心情太好常常会出乱子，心情太好了，说无论你大要我什么我都给你。结果这个女孩子问他妈要什么，他妈说施洗约翰的脑袋，于是施洗约翰被砍头了。为了什么？为的是西律娶了他的弟弟的老婆，那么这个之前当然他自己离婚，这个之前这个他的弟弟的太太跟他先生离婚，然后把他娶过来。所以因此如果说耶稣说离婚是不可以的，先妻是不可以，或者某种情况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马上可以抓到一个把柄，耶稣的脑袋也就没了。所以试探耶稣不是来寻找答案，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答案。事实上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观点是离婚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你要先了解清楚，当时的离婚，所谓的离婚只有一方面可以提出离婚，那就是男人，丈夫可以离婚，可以休掉他的妻子，女人是没有权利离婚的，在当时的社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所谓的可以离婚就是说丈夫可以休掉他的妻子，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可以离婚只是什么条件上可以离婚，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是比较我们叫做 liberal 比较自由的，自由派的。那比较保守的观点是只有当他的妻子有任何淫乱的行为的时候，淫乱的行为等等的话才可以许可离婚的。那么比较 liberal 的观点是另外一个拉比，那么他是认为说只要丈夫看老婆不顺眼，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一句话就把他休掉了。所以休妻当然可以，只是保守的跟自由派两种不同的观点，离婚的条件宽跟松而已，离婚是当然可以的。那么因此当他们来问这个耶稣说休妻可不可以的时候，他心中找了答案了，当然可以，只是什么条件之下。耶稣是站在那个保守派的呢还是自由派的呢？没有想到耶稣的答案呢，他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他是极端派的 radical， 他说是不可以休妻。我相信这法利赛人都要觉得很稀奇 amazing， 哪有一个人说不可以休妻的呢？因此他们就开始争论了，你说不可以休妻。当然耶稣在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以前的话呢，耶稣先问他们，先回答说摩西怎么吩咐你们的，他们说摩西许人就是答应人写的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一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一说下来，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傻了眼，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傻了眼啊！不可以休妻，任何条件都不能休妻，保守还不够保守，对，保守的是说可以休妻，肯定可以的，只是某种条件下休妻，如果是说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耶稣是说不可以休妻。所以你知道耶稣的答案跟这两种都不太一样，但是当耶稣问他说摩西是怎么教导你们或怎么吩咐你们的时候，一方面这个法利赛人的回答是根据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边有提到如果你要休妻要给他休书，所以其实在生命记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休妻，并不是说可以休妻，只是说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果你要休妻的话呢，你必须有一个休书。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基本上是这样，他看老婆不顺眼，他不是休妻，他就只是把他赶出家门。那你赶出家门没有休书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合法的离婚证件的时候，请问他的太太怎么样？你要知道在两千年前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是三千四百年前摩西的时代一样，女人是不能独立工作的，女人是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当她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她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回娘家，但是她不一定回得去娘家。第二条路她怎么样自谋生活，大部分的情况下她只能去做妓女，或者 再嫁，可是当你再嫁的时候，你没有休书，你的再嫁就是等于跟妓女或者淫乱是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合法的离开你的丈夫。所以摩西的吩咐说，如果你要你妻子离开，给她一个休书，她就有合法的权利成为独立的一个人，她可以再嫁，不算犯奸淫。可是女人没有休书而再嫁或与人同居，她犯奸淫，可以用石头打死的。对摩西说，如果你要休妻，必须给她休书，你不能只是赶出家门，你必须得休书。但耶稣问说，摩西怎么教你们的时候，他们说摩西申命记二十四章这样说的。可是你不要忘记，圣经前五本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申命记，前五本书我们叫摩西五经，就是都是摩西写的，创世纪也是摩西写的。所以当耶稣说摩西怎么教导你们的话呢，不一定是说他在利未记怎么说，他在申命记怎么说，他在民数记怎么说，创世纪不是神要摩西写下来的吗？所以因此当他们提到摩西的最后的遗言，申命记是摩西的遗言，从生前命的申命记，他是最后当他离开埃及四十年之后，他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东边摩押的高原，神已经告诉他说你不能进去迦南地，于是他就号召所有的群众在那个高原上可以俯瞰整个约旦河谷以及迦南地。摩西说我过不去，我要死在这里。所以最后以色列的百姓们最后跟你们说一些话，那就是生命记。所以生命记全章是摩西的告别演说，整个生命记是摩西的告别演说，是最后的话。所以他回顾他们出埃及的情况，回顾他们在这个旷野四十年漂流的事情，然后一直讲到最后，我要走了，最后的话好好听着，真的真的真的，生命记在讲这个。可是摩西所写的东西最早的是什么？创世纪。所以耶稣回到创世纪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用耶稣最摩西最后的遗言生命记二十四章。耶稣用的创世纪那边提到的是什么？提到的是说，在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二十四节就提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第八节这边是耶稣的解释，既然叫做一体，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把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有任何人可以把它拆开来吗？丈夫也不行，妻子也不行，第三者也不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句话是耶稣对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一个解释。所以耶稣的回答，他不是先假定罪已经进入人类，然后在罪进入人类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情况下会发生这个婚姻的状况，然后会产生离婚的情况下，摩西所说的是这个，就是说当你们真正要丈夫要离弃他的妻子或休妻的时候呢，你必须给他一本休书，必须给他一本休书来保护做妻子的。摩西的吩咐先假定人已经有罪了，但是为了保护女性，所以说你必须给他休书，你不能只是赶出家门。可是耶稣的回答是回到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之前，耶稣是说起初不是这样，这个起初就是人在犯罪以前，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神的目的没有考虑到有任何离婚的可能性，因为神所创造的一男一女成为一体，然后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这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他从这一点来看问题，他不是先假定好像环境已经这样了，不得已了，然后再看事情。其实这是耶稣教导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一个观点。我们常常先假定一个不理想的状况，然后在不理想的状况之下呢，那你知道了，不得不了，只好这样。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开始有妥协了。我们谈到很多基督教的伦理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的困扰， 很多人都说对对对对，我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不过你知道我现在上班里面啊，那个环境不是红包不行的，所以我先假定红包是非常不可的，那只是怎么个送法，送到良心可以平安，懂我意思吗？红包是非送不可的，只是要送红包又要良心平安又要好像怎么样，为什么你要先假定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是必然的，然后再来说从这个当中如何妥协一下，如何稍微扭曲一下，然后又能够良心平安，然后又跟这世界一样。耶稣常常回到一个原点，那个原点就是神原来的教训是什么。从这一点来看，我先不看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是如何，我先不管它是如何，我先知道神的本意是如何，再来看事情。就离婚的事情耶稣是这样看。那当然这一段圣经其实严格说起来，有些人会用这段圣经来提到说，好，那么许可离婚的条件是什么呢？好像淫乱，其实在马太福音有提到说，除非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否则男人不可以随便休妻，马可福音没有特别这样说。至少在马可福音这段里面，耶稣并没有想要提供一个许可离婚的条件，耶稣完全没有这样说，他只是说神配合了不可以分开，第二结束，就是不可以分开，任何理由都没有。当然后来耶稣到了屋里，这边第十节说门徒就问他这件事情，那么耶稣进一步的解释，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他并没有说犯奸淫可以离婚，他反过来说，一个丈夫没有任何的理由休妻的话另娶，丈夫犯奸淫。反过来说，妻子离弃丈夫，我说过了，当时的离婚在犹太人的社会只有男人休他的妻子，没有女人休他丈夫的。然而到耶稣的时代，情况慢慢在改变当中，因为罗马的法律准许女人离婚的，所以希律王他的弟媳妇是他休他的丈夫然后嫁给希律王的，所以是那个太太主动的。所以耶稣是间接回答了如果他们想问的问题，希律王娶他的弟媳妇可以吗？耶稣的答案是 absolute no， 绝对是不对的，就是犯奸淫。因为希律王休他的妻子娶他弟媳妇本身他犯奸淫，他的弟媳妇休他的丈夫来嫁给希律王本身也犯奸淫，两个奸夫淫妇。耶稣要回答这样回答的，只是他跟门徒讲，他没有在法利赛人面前这样讲而已。所以这边耶稣主要并不是要提供什么样情况下许可离婚，他只是提供说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神对婚姻的观念是什么。每次我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回到创世纪，回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们不会先假定说啊，你们现在结婚了哈，不过我先告诉你们了，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呢，你们结婚的话大概一半机会五年以后你们就拜拜了，然后再来婚前辅导要先教你说，如果要拜拜的时候最好他和和气气的哈，不要找得太难看啊。我们婚前辅导从来没有先预告你们会离婚，然后来帮你们铺路，离婚的时候要怎么办哈，还有一些最 modern 的结婚的辅导还教你写个合约了。什么合约？结婚就写合约，假如我要分手的时候财产怎么分都写好了，然后这个合约每几年可以 renew 一次，那不 renew 就离婚了。我听说有些婚前辅导是这样做的哈，当然我不是说牧师会这么做，但是我们从来不去假定现在的社会离婚率有多高，我们要证婚的时候都先说了哈，这一结了不管看对了看错了就没得分了，讲清楚，所以要认了。因为神起初创造就是这样子，当然我说过的马可福音没有这样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类似的故事的记载，门徒就有一句叫做 comment 回应，他没有说是谁说的，我猜啊很可能是彼得说的，当然是我猜的。第一个，彼得是有老婆的，别的门徒有没有老婆不知道，彼得肯定有老婆的。第二个，每次讲话彼得总是第一个冲口而出的，所以这样子说，有一个门徒就说，哇，
这好难哦，那干脆别娶了。你就知道 radical 的意思在这里。哇，耶稣这样讲，两个人结合从此以后怎么样都不能分了，不能休妻。有些人一想说，哇，那还娶吗？当然我说是彼得讲了，也许对也许不对，因为他已经娶了，说明有一个还没娶的，还没结婚的，想说啊，这样子啊，那我干脆别娶算了。哇，不得了了，我一娶了哪一天如果搞不好的话，我就犯奸淫了，那干脆不娶。当耶稣的回答说，说要娶不娶可不是由你决定的，有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知道门徒们对耶稣谈到这个婚姻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的时候，门徒的感觉，他的反应，第一个也是觉得哇，好像难以接受，这么绝对吗？但事实上耶稣的回答是很绝对的，因为他要教导门徒一件事情，任何的事情回到最根本，神怎么样看，神的期望是什么来看事情，然后当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先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观念左右了，同化了，妥协了，改变了。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在每一件事情上跟这个世界有分别。好，第二个，接下来谈到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耶稣为小孩子祝福。十二节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这个责备这个字在原文是很重的字，是有点斥责。你可以想象哈，很多的电影明星，很多的名人，他身边都有些保镖，你知道吧？那一出来的时候，那些都是肉都横着挡着，那种突突撞撞的那种保镖一大堆来的时候，他一到哪里记得来了什么来着，那些保镖就是负责干什么的，就是啪一打。那些大概都是日本那种相扑的选手，都是300磅到500磅的，啪一推，可能一排人墙就啪打下去了。耶稣到那里去，耶稣旁边很多门徒啊，那有些人就抱着孩子要耶稣来摸摸啊，或者是为他们祝福。当时他们社会里面有时候他们会这样，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当然他是用口头的责备，但我相信实际上可能连口头责备之外，还搞不好也会这样一推。耶稣看见就恼怒，耶稣很生气，对门徒们很生气，他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这件事情有什么稀奇呢？有什么 radical 呢？我说过，三件事情都是一个很激烈的。当然，第一个，耶稣爱孩子，那么这点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那耶稣又为孩子祝福。不过，当耶稣说出一句话来的时候，那句话倒是很特别，耶稣说，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呢，断不能承受神的国，也断不能进神的国。这句话是很激烈的。那当然很多人就在讨论，在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像小孩子的模样是指什么。当然有些人说小孩子很天真很无邪，对，小孩子真的是很天真很无邪，小孩子也是很谦卑，有可能。不过你是有儿子的，想想看，或者女儿一样，你的三岁的孩子很天真无邪，很多都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孩子，看到别人孩子，哦，好可爱哦。有的爸爸妈妈说，好，借你养3天，好吧？你到你家，你就知道他多可爱了。所以平常的时候，3分钟、5分钟，蛮可爱的，天真无邪。可是他闹起来的时候也真很闹哎。那么天国都要像小孩子一样，是让小孩子的天真无邪的那一刹那呢，还是要像他很蛮横不讲理硬要吃麦当劳的时候呢？那都是小孩子，回转向小孩子的模样没有错，小孩子基本上是很纯真的，即便是发脾气的时候闹事的时候也是很纯真的，因为他还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去弄出什么鬼点子。他要吃麦当劳，他就是哭着闹着又要吃麦当劳。OK， 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呢，他就拐弯抹角，最后吃到麦当劳。哎，你还上当了，高高兴兴给他吃了。小孩子很单纯，他不会做戏， 他就是我要我要我要，虽然说看起来很私心，小孩子你不自私吗？小孩子很自私的，天下人没有比小孩子更自私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纯真，他的自私是没有经过包装的，懂吧？我们越大了以后呢，我们的自私都经过某种的美化跟包装，以至于我的自私看起来不像自私。小孩子是不会包装的，他自私就是自私，我想要吃就是要吃啊、哦。有时候你可以跟三岁小孩子跟他讲说，哎，要有礼貌啊，啊，过年啊，拿红包不要拿大的拿小的啊。他就是我要，管你大和小的，对，到人家家去啊、哦，一个糖果盒出来不要拿太多，为什么不要拿太多？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受了礼节的教育，要觉得要保留一个好的形象。小孩子不懂这个，他爱吃的时候一看到就抓一把，然后我们又可能要打他，或者回家要管教他，我说不能拿三颗只能拿一颗，哦，他好爱吃啊，只能拿一颗。小孩子纯真在这里，他的里面的那种欲望什么东西他还毫无保留就表现出来了，这是小孩子的纯真。因为没有装饰，我们呢其实很想吃，可是呢基于礼貌，所以呢要装的不要不要不要，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懂这个，我们都会不要三次才会不要的。所以第一次不要，你不要真的以为他不要，所以拿个果一个点心给他吃，刚才吃啊不要，你看哦不要，那就拿走了。哎，你很无理耶，你要说不要，然后要要，哎呀不要了，再要再要，好了，拿一个，其实他本来就想吃的，你知道，这是我们的规矩。那洋人就不懂我们的规矩，你要不要不要，他就收走了，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人真小气，跟你说不要你就真的就端走了，这个文化不同。那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所以我们觉得他一给你你马上就要呢，这叫做贪吃，这叫做什么？所以呢我们叫伪装成不要，其实很想要，那希望我说不要，你要再要给我，我再一次不要，第三次我就拿了。为什么呢？ 你坚持要我拿的吗？所以就拿了，满足我的欲望，可是又好像不失礼。小孩子不懂这一套，他爱吃他就要，不爱吃的他一看 yucky。 我们大人不会这样讲吧，对，再难吃的东西你看到了，你用各种理由说我不吃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绝对不会说 yucky 这种字吧，对不对？那小孩子很单纯，那意思说天国像小孩子什么意思呢？是指的单纯呢？我相信有一点，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门徒为什么不让小孩子到前面来，我相信是这样想，耶稣在门徒的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他行神迹，他讲道很有能力，跟平常人不一样啊。那一个小孩子来，顶多什么？哎，无非是摸摸头，摸给他做个祷告，这能干什么？在门徒的心目当中，孩子是没有地位的。这只是我们这样讲吧。如果说，尤其台湾你就知道，如果要去选举。当然今天很多政客也会啦，捡起的时候抱个小孩子来照一下，赶快照，哇照琵琶照很多，其实你知道小孩子不投票，对不对？你讨好他什么用？所以抱着孩子照相不是为了他，是为他的妈跟为他的爸，这两张票很重要，我说这个孩子干嘛他也不投票。我想在门徒心目中就是这样的，这个孩子对神的国有什么帮助？对耶稣将来的事业有什么帮助？没有，到一边去，他就把他赶开。耶稣说不，你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你就进不了天国。其实什么意思？孩子是无助的，孩子是没有地位的。当你看到下面一个年轻的财主的故事，把他两个摆在一块，你就知道这中间在什么问题了。两个是相反的，另外一个是年轻的，更重要的是有钱的，还有势的，有地位的。结果那个年轻的财主进不了天国，耶稣却说进天国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没钱没地位的，没人看得起的，你不回转向他你就进不了天国。不一定是孩子的天真纯真无知谦卑，我不排除那些，不过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没有价值没有地位的。虽然是纯真，从政客来讲他是没有投票权的， 在搞一个运动的人来说，小孩子起不了作用的。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正是后来没有进天国的那个年轻的财主，他那样的人是很有用的，产业很多。这样一个人进了天国，那对耶稣如果将来要搞什么事业的话大有帮助。结果后面的故事就是耶稣讲了一些话，那年轻人就走了，然后还说财主进天国很难，讲了这种话，连门徒觉得稀奇，耶稣你搞什么啊，我们搞得成吗？这么好的一个人，哎呦，巴结都来不及了，我们这些打鱼的没多少钱，就我们跟他的那十二个人都没什么钱的，哇，终于来要大鱼哦，啊，这么有钱，结果耶稣讲两句话，人家就忧忧愁愁走了。然后我想很多门徒都说不定替耶稣，哎呀，那个人走了，说不定有些人是跑到门口就，哎呀，商量一下好不好，不要走了。耶稣没挽留，门徒都想挽留他呢，可是耶稣先说在前面了。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模样，像他一样的无助，像他一样的一无所有，你就进不了天国了。这个叫做 radical， 这个叫做很极端。所以耶稣要表达一件事情，若是我们以为自己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凭着这个我们可以进入天国，凭着这个我们肯定我有永生的话，耶稣会说你所依靠的那些可能正是让你进不了天国的。但是你觉得你一无所有，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一无可夸，一无所有的时候，反而你就像小孩子模样，你就可以进天国。所以耶稣为孩子祝福。当然这个故事最高潮的部分是第十七节之后的这个所谓的年轻的财主。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简单，对这个人几乎没有描述什么，只说有一个人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马可福音是所有福音书最短的，它用字非常的精简，所以别的福音书讲的它有时候就省掉了，或者是不提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马太福音，你就知道是那个马太福音就提到说他是一个叫做少年人，或翻译成年轻人，在当时的社会40岁以下都叫做少年人，不是我们以为18岁以下叫少年人，40岁以下都叫做少年人或年轻人，所以这个人大概不超过40岁。第二个，路加福音19章提到这个人是一个官，做官的，什么样的官我不知道，是芝麻点大的小官，总而言之有点地位吧，叫做官。好，他有点政治地位，是一个年轻的人。那最后有提到这个人产业很多，所以表示这个人是个财主。所以马可福音只有记载说他最后提到说他很有钱，其他都没有说。所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且是很有钱的人。然后从他的自我的介绍，当耶稣问他话的时候，因为他跑来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对永生有个渴慕，今天的说法这叫做真正的叫做慕道友。我们今天常常说，哦，某某人是慕道友，其实有的慕道友不慕道的，他对道毫无兴趣的。那这个人至少可以叫做慕道友，他觉得我没得永生，我还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之下跪在耶稣的面前，哦，这个人很虔诚哦。如果有个慕道友跪在牧师的面前说，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相信这个牧师都很受感动，哇，都还没信就已经这么虔诚了，差不多这一脚就进天国了。这个人跪在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说，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良善这个字在犹太人的用法呢，是指至善的，好像一个完美的。耶稣就说了，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耶稣没有否认说我不是良善的，耶稣只是说你称我为良善的，你认为我是谁，你知道我是谁。然后接下来就问了，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这是十诫里面的后面六条。十诫前四条，第一到第四条是关于人对神的，比如说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来敬拜神等等，神是独一的，这个前四条戒 前四条戒是跟神有关的，第五条戒开始的后面六条是关于人的。那当第五条戒其实就是孝敬父母，那么耶稣在问的时候把孝敬父母放到最后。那么在马太福音的里面，这六个戒耶稣加了一句总结，爱人如己，因为不错，后面的六条总结起来用归纳式的说法，这六条有关于人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十戒耶稣曾经归纳成两条，一个就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第一到第四条，第五到第十条就是爱人如己。那马可福音没有提到爱人如己这句话，不过意思是类似的。所以耶稣问他关于十戒的事情，那这个年轻人的回答很有意思，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如果你到字面来接受他的话的话呢，哦，这年轻人不简单哦，他可以自称可以夸口，我从小都遵守十戒。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当然我相信他是真的，他不是夸张的说的，他是说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些诫命。当然耶稣的回答，等一下让我们再一次的深思耶稣为什么问他这些问题，为什么要求他要变卖一切。不过当耶稣听完他这些话的时候，我说过了，马可福音用字是最少的，有的别人写他都懒得写省下来啊，可是也有的时候他写了别人没写的。那因此21节马太也没有说，路加也没有说同一个故事，马可加了一句什么，21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马太福音耶稣回答的时候没有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路加福音写同一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而马可写上去了。我觉得马可圣经写得很短，但是在很多关键性的东西上他好像有一些描述，对于一个人的表情，对一些事情他提供了一些我们叫做 insight， 一个内在的一个透视。因为后面耶稣的回答听起来英文叫做很 harsh， 就是有点很激烈，激烈到一个地步有一点点好像苛求或者过分。耶稣就看着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到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一般来想象哈，耶稣问一个人，那个人关于十戒，他说从小都遵守了，然后耶稣忽然间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你可以想象耶稣是带着一个凶巴巴的眼光，一种不屑的还是不相信啊，你从小都遵守的十戒，好，那你做给我看，你变卖一切所有的。耶稣要用什么表情来表达这句话，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马可加上一句话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用很慈祥的很温柔的很有爱心的口吻说，问题不大，只差一点儿，变卖一切所有就行了。这就是要命的地方，变卖一切又不是一半，又不是三分之一，又不是四分之一，又不是十分之一，一切。可是耶稣却是看着他就爱他说的。如果耶稣说哼，哦，凭你说你从小都遵守的十戒，我来考考你，你有本事把你全部卖掉吗？马可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在那种的心情那种的表情之下说出这样一句听起来像是苛求的一句话。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是爱他，因为耶稣爱他的灵魂。耶稣也看出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有一个盲点，他似乎看不见的事情，耶稣点出那个盲点。你要问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吗？那我要告诉你，你的问题在一个地方，就是你的财富。所以耶稣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必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要来跟从我。一个说起来是两个要求，一个变卖一切，第二个跟随主。其实两个也可以合成一个，跟随主跟变卖一切其实两个是很相关的。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就不再以你自己所拥有的自己做主，而就是神做主了。 你既然跟随主，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也就等于是变卖。变卖不一定你真正把房地产变卖变成现金，然后现金做什么用？变卖不一定把你车子卖了，然后你从此开始走路。变卖不一定这个意思，也不一定财产要过户，过户到哪里？到教会去。我以前每次读这段圣经，都曾经有一个梦想或者幻想，哪一天我要给人家施洗的时候，也许都要问这个问题：变卖家产没有？因为不是要变卖一切家产来跟随主吗？那既然要受洗归主了，准备财产过户。当然等我做了牧师以后，我是从来没有问过哈。不过类似的道理我是有讲过的啊，至少在我们的受洗班谈到奉献的意义哈，我们的课程上哈，我们在跟这些做老师的在谈论到奉献那堂课怎么讲的时候，我说不要讲十一奉献，我们不讲十一奉献，十分之十的奉献，甚至120%奉献。我说120%，那正好20%从哪里来？总而言之，你所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不但你所有的金钱属于神的，你所有的时间属于神的，你所有的才干，一切都属于神的。当然我所有的钱都属于神的，难道我所有的钱都要奉献在教会的奉献箱里吗？我并没有这样说。你有些钱奉献在奉献箱里面，或者寄给某一个教会某一个机构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剩下我没有奉献出去钱在我口袋里的钱呢？那个钱仍然属于神的，你是神的管家。房子所有钱名字挂在你身上，上帝借你用的，借你的，不要忘记老板是神。所以你的房子怎么样被神用的最好，你要考虑到，不一定是要买个最小最小最小的房子，有时候谁要你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有些是为了聚会买个房子，房间很小，什么都很小，厨房很小，特大的客厅，那小组聚会，那有些人会买这种房子。有以前很多年前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买一栋房子，他们从教会去买一栋房子，因为那个房子本来是一个教会，当然严格说那是一个住家了，那个住家有十多年曾经是一个美国教会在做聚会用的，那他们就买那个来的话呢，其实他就是有一个特大的客厅，而且那个教会留下来有120张椅子，那种椅子不是一个一个的椅子，是那种好像岳飞打那个金人的时候拐子马，一排椅子五个连坐的，是五个绑成一块的啊、所以那种椅子给任何人都没有人用，因为哪有人用一个椅子是一排五个拆都拆不开的，然后这样的椅子几十个加起来可以坐120个，那客厅大到简直你不知道怎么用，除非你要摆很多的沙发椅，不是，因为他的客厅本来教会就是做聚会用的，所以他买下来以后他的客厅就是做聚会用，他常常聚会是100多个人，那其他房间普普通通的，但就是一个特大的客厅，他就买一个那个房子，因为他的房子不是给自己用，给自己用你这种价钱买那种房子，有那么大的客厅有什么可用？他夫妇两个没孩子，只有2个人，住一个客厅可以坐120个人，你说买那种房子干什么？又不是卧房特别大，卧房普通的，而且那种房子很老啊，你知道很老是在芝加哥那种房子，连热水的都是不是我们普通的，它都是一个地上你看过那种的高高的用热水管子这样，然后如果那个不通气的话啊，里面有那个空气如果没有排掉的话，热水一开起来都会咚咚，我们叫 water hammer， 叫会那种好像打仗的声音啊，咚咚咚咚咚。买一个这种房子，他是为了侍奉神用的，买了一个这样的房子，他所有的不是他的，是为了神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变卖一切所有的，是需要把你的所有的财产去过户，或者一定要捐给教会捐给基督教的团体才叫做变卖一切所有的，而是一个问题，你必须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乎主的，你有这样一个认识，然后你在一个作为神管家的一个身份之下管理神所给你的房子车子甚至儿子，你的儿子也不是你的，是属于神的， 你说不，我这个儿子从小栽培，我为什么来到 Boston 住这么贵的房子，就是栽培他将来有一天进入哈佛。他进不进哈佛要看上帝怎么看，他不是你的。如果他不进哈佛，进了一个神学院呢？你说不行，哇，二十多年的心血就是要让他进哈佛的。很多父母是有这种想法的。当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你要记得所有都属乎神的，即便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所有的都属乎神的。所以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挑战并不是只对他一个人，但是的确我说的是很 radical 吧，是很激烈吧，我没想过说受洗要这样子的吗？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受洗班奉献的意义话先讲在前面，然后听完了以后同意吗？你愿意这样子吗？然后就受洗。我们不会说等你受洗完了以后再来个出信道就，那时候讲奉献的意义，那时候说哦你受洗了哈，高兴你，欢迎加入我们。 By the way 忘记告诉你了，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误上贼船，早点跟我讲我就不洗了。所以有些人喜欢做万年的慕道友，就是说因为每天都可以来聚会了，所以聚会我都来了，该听的都听到了，奉献再传过去我就传过去了。因为慕道友不是不叫奉献，不是很多教会都这样宣布的吗？奉献是为基督徒预备的，如果你是慕道的朋友或者你不知道奉献的意义，过去我就心安理得就过去了，对不对？道也听了什么都有了，对不对？永远做慕道友。哇，一听说要奉献，再考虑考虑，再一听奉献还不是十分之一耶。你知道回教的可兰经奉献多少呢？他们门票更少，四十分之一。根据回教徒的规矩，奉献四十分之一就行了。那基督徒常常说十分之一，那是因为旧约上写十分之一。为什么我们不说十分之一呢？在新约圣经从来没提过十分之一。那新约圣经的概念就是全人的奉献。那么多少的比例真正放在教会奉献箱，多少的比例你奉献给某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宣教机构或者一个基督教团体，看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和感动，也看你自己整个的经济状况。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重过于我放多少钱放在那个奉献箱跟奉献袋里。所以有些人说的对，神更看重的是你为自己留下什么，然后留下来在做什么。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你不能心情不好连牛肉面都不吃了，因为要不要吃牛肉面还是不吃饭，这要看上帝怎么决定啊。但是如果你吃每天吃牛排大餐吃多了撑的，你也得看看神同不同意啊。你说哎，奉献剩下的钱都是我的了，我该怎么花怎么花我就怎么花了。不是随便你可以怎么花的，也不可以随便让你不怎么花的，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当这个年轻人听到要变卖一切又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脸上变了色，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产业很多，他放不下他这些的财富。耶稣没有挽留他，没有拦阻他。我相信很多的门徒心里面都有一点点，也许是嘀嘀咕咕的，也许是觉得哎呦好可惜哦，这么好的人。我相信如果旁边有我们团契的姐妹还没有结婚的，也觉得好可惜哦，这个人真的是你看年轻有地位又谦卑又渴慕真理又道德那么好，十诫从小都遵守了，又有钱又年轻。哎，如果说很有钱谦卑不然老的啊，这么优点这么多在一起就让他走掉了。他走了，耶稣没有挽留他。耶稣反而二三节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的稀奇当然是要稀奇了。哇，那财主都不能进了吗？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第二次说何等的难呢？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容易的相反当然是难哦。骆驼穿过针的眼，当然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你都大概知道，在 耶路撒冷有一座门，他们有人说那个门很矮，那矮到一个地步哈，大概像我这种人可以直接走进去啊，那稍微高一点就得低着头，我们可以不必那么谦卑，我就走进去了。那骆驼进去呢？骆驼肯定都比我高嘛，怎么进去啊？是背上的货得拿下来，货拿下来也进不去啊，因为它很高嘛。所以啊，那叫做真眼。他们有人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做真的眼啊，很多导游会跟你这样讲，也许是，不过严格说起来，耶稣在这里讲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真眼我们都知道很小，骆驼这么大，还有一个夸张的比喻，就是说这么小的真眼，骆驼怎么过去啊？那财主进神的国啊，哎，比这个还难呢。骆驼好像是进不去，但是比较起来还是容易的，财主进神的国更难。那门徒就分外稀奇，就是再一次稀奇，分外欣喜，就是格外的惊奇，或者说难以置信，说哎呦，那谁能得救啊？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难，因为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人如果凭着自己的意志，乘着自己的冲动说要变卖一切所有跟随耶稣，是很难的，不可能的。但是说在神凡事都能，神在人的心中动工的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故事，路加福音十九章有一个故事，是一个税吏长叫撒该的故事，他是个财主。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的故事就紧接着这个少年人的财主的故事。所以耶稣刚讲完说财主进神的国很难，然后说门徒说怎么可能，那谁会进去呢？耶稣说在人不仁，在神凡事都仁，然后就有一个撒该的故事，这就是个财主。结果呢，耶稣经过树下，撒该在树上，耶稣大概下来，今天住在你家里。大概就说主啊，太高兴你到我家里来住了，我呢准备倾家荡产，我就财产一半分给穷人，然后呢其他的我还还人家，我所有骗人家钱还他四倍。当然照说哈，撒该只做了这个人的一半，耶稣叫这个财主变卖一切，撒该卖一半而已。不过因为这个税吏长呢，大概敲诈勒索很多了，所以他是一半变卖分给穷人，剩下一半准备来还债，我骗人家一块钱还他四倍，所以也是一切都没了。哇，请耶稣吃饭做客很难呢，所以撒该从树上一下来就完了，通通没了。然后耶稣说今天救恩也到了这家。那当然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撒该的故事哈，不过在路加福音你就看见，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里面立刻就讲一个故事，像这个撒该，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就是这样变卖一切所有。那因此二十八节开始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那当然顺便提一件事，就是说在犹太人，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看来，他们喜欢采取一个态度，他们虽然说你愿意好施舍，但犹太人不鼓励甚至不赞成，严重一点可以说禁止人变卖一切所有分给穷人。犹太人说你只能卖三分之一，最多三分之一。那为什么只能最多卖三分之一呢？剩下三分之二你自己还有钱可以用，然后呢至少你不会变成穷光蛋，在路上做乞丐还要靠人家，通通卖掉以后你就变成乞丐了，你把钱通通卖了分给穷人，帮助所有的乞丐，然后你自己做乞丐。所以犹太人说不可以，最多只能卖三分之一。我就发现今天很多犹太人，很有钱的人啊，大概也蛮接受这个观念。所以你知道很多很有钱人是犹太人，也有很多的大善人是犹太人，他们维持一个原则，你要很有钱又好施舍，可是施舍不能施舍全部，三分之一就行了。那对于很有钱的人，他如果亿万家产，三分之一问题不大，他还是很有钱。如果耶稣要这个年轻人只卖三分之一，我相信这个年轻人眉头都不皱一下，立刻三分之一，然后立刻进天国。耶稣说变卖一切，这不行，变卖一切不行，三分之一我可以考虑，甚至一半我都可以打个商量。犹太人会跟你这个打交道的嘛，谈价讨价还价， 耶稣是绝对的，完全奉献。所以彼得说了，看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随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者是弟兄姐妹兄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提到了报上，提到有今世的，提到来世的。来世他说了一句话，来世必得永生。今世的呢，他就提到无论是房屋，无论是弟兄姐妹母亲儿女或者田地，都要怎么样呢？得百倍。这是指一个属灵的，因为不可能没有百倍的父母吗？父母只有一对嘛，所以可能是属灵的，就是说在教会里所有的长辈都是你的父母，你也可以说百倍的弟兄姐妹，百倍的一切。所以如果说兄弟姐妹父母这些是属灵的意义的话，田地也是百倍的，但是也是一个属灵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奉献在奉献上一块钱，上帝给我百倍，好，那太好了，这个投资太行了，投资奉献一块，上帝给我那个。我就看过有些书这样讲的，基督教的书啊，多多奉献，你多奉献上帝就多给你。所以奉献一块钱，然后讲很多见证，哇，某某人奉献了，哇，生意大发达。很多人看完这个书以后，好了好了好了，本来不想奉献的，这样说可以可以，这个投资是不错的。由于现在这个股票市场怎么投怎么赔，只有投到奉献箱那个是赚的，投下去就很多人都有这个见证，投啊投啊，然后每次投几块钱就要看每一个月的那个账单啦，或者是那个什么收入啊，股票啦，上帝啊，我都奉献了100块，怎么股票没涨哎？哎呀，这不是说投下去都有赚的吗？怎么都没有赚呢？这是属灵的。当然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当他说你在今世哈，很多东西得百倍，田地得百倍，财富得百倍，什么都得百倍，他还送了一个你不想要的，他叫做还受逼迫。我们刚过年嘛，对，我们说过年都要讲吉利话的，哎呀，好多东西给你哦，如果让你信了主，你这一年告诉你大发利市。据说美国人还会中国人卖了一种钞票，八八八八八的，发发发发发发发，那好，都好处都给我了。哎，你最后别再送给我一个这个东西，怎么还给我送逼迫干什么？今世房屋百倍，不管是属灵的，是真的，我都高兴。兄弟姐妹百倍也行也行，父母百倍也好也好也好，最后来一个受逼迫，要不受逼迫也百倍呢？哦。那就把所有的好处都给抵消掉了，是吧？耶稣在说什么？凡是跟随我的，在属灵上你会得到百倍的报偿，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所得的远超过你所付出的，感受上是用百倍的。虽然你们同时也会受逼迫，受逼迫对基督徒来讲，对做门徒的来讲是必然的，不是有可能的。我们总觉得说，哎呀，有可能，其实我们如果爱主的话呢，其实没有人会逼迫我的。如果爱主的话呢，其实都没事儿，没事儿。不，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做门徒的话，受逼迫是必然的，不同形式的逼迫，逼迫是必然的，这是做门徒必须有的，这就是做门徒的代价之一。所以最后31节，耶稣说了一句话。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基督徒常常用这句话，不过可能我们用的不一定很对。我们常说在前跟在后是指时间的。我们看到一个刚刚受洗的，然后受洗完我们跟他一起照相说，哎呀弟兄啊，恭喜你啊，你在后了要在前，我们在前要在后，我信主30年了，你信主3个月，哇，在后要在前。搞错，这个在后在前不是时间的前后，是社会地位的前后。什么叫在前的在后？就是那个年轻的财主，以人来看他在前，为什么？有钱有道德，众望所归的那个在前的，在天国他要在后。在后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小孩子都被赶到人外面去了，门徒都说，哎，别来，少来烦了，烦耶稣了。在后的反而在前，在前的反而在后。你以为你拥有一切，你以为你是那个从大陆的说法叫做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 你以为你有，有的就没有了，认为没有的就到前面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共产党也是蛮合乎圣经道理的哈。所以无产阶级都到前面去了，那到前面就变成有了，有的再赶到后面去。反正自以为有的就在前的，你反而要在后。而你在人看来是一无所有，所谓在后的，反而在神的国里却是在前的。可是你的学历、你的身份、家产、一切恩赐、才干，你都觉得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反而你在神的国里却是在前的。正如那个小孩子的模样，相反的，像这个年轻的财主，我相信在他的乡里当中，我想这个年轻人是所有的人羡慕的而且称赞的一个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原来是在前的，他说在神的国里他却是在后的，甚至可能进不了神的国。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而且我们必须靠主的恩典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求你鉴察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珍惜的财富是什么。我们不一定有很多的金钱，但是我们仍然有可以夸口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学历，甚至我们的青春的岁月，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所珍惜的。但主啊，你要我们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你。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也提醒我们，虽然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但是你应许我们，凡跟随你的，我们要在世得百倍，将来得永生。求你吸引我们，好让我们都能够快跑来跟随你。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